Om Sambhara Sambhara Pumala Sarama Zambapa Humpa Soha Om Sambhara Sambhara Pumala Sarama Zambapa Humpa Soha Om Sambhara Sambhara Pumala Sarama Zambapa Humpa Soha Chuntanti Kumpa Soha Yonla Shantza Lo Gangka Lo Chuchani Chuchani Tanandana Sarvi Tunya Yonla Dutta Chaitanya Chichi Chinsa Ozechi Palo Dimo Mamba Sasani Katan Tenchu Yonla Drupayi Nochu Bupi Ova Chita Sun Sufa Tenshin Benji Fati Chung Tsishen Yuan Man San San Yu Li Li Zang Ben Lai Hu Su Long Qing Ba Qi Xin Wu Gu Gong Zun Chang Hu 我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一起学习，今天菩萨所造的入菩萨行论。入菩萨行论呢，是整个大乘精华菩提心的一种这个阐释的精华这个论点。然后平时我们说要为了度化一切众生而发菩提心，那么实际上呢，怎么样在内心当中真实的发菩提心，内心当中怎么样升起菩提心？ 必须也要一个殊胜的引导，那么如果没有这样殊胜的引导，我们只是每天说发菩提心，结果还是没办法真正的去了知菩提心的这个真实含义。所以说我们在发菩提心的过程当中呢，它的这样一种发心的这个质量是非常重要的。华师佛切在这个大圆满前行当中呢，也曾经讲过，修学大乘佛法的人，发心不重要，身心最重要。发心不重要，就是说平时我们在 嘴里呢都说我现在发菩提心怎么怎么样，这个方面呢就说是口头上这样讲一下发菩提心呢，这个是很简单的事情，但是呢关键是在发心的同时，内心当中要升起了一种真实利益众生的菩提心。所以说呢观待二者，就说是对比二者的这样一种这个事实的观察的时候呢，就发心呢不是很重要，因为它只是口头上讲一讲，身心才是重要，从内心当中真实无为的产生菩提心，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说我们自己呢也要学习如何升起菩提心的这样一种殊胜方法。那么现在我们所学习的内容呢，就是按照华师智摩切的这个科范，菩提心没有产生怎么升起的这样窍诀。所以说如果我们真正认认真真的学习前三品，真正去实践前三品的内容，即便是以前我们内心当中没有升起菩提心，但是也可以通过这些 前三品诵持所表达的这个意义啊，可以让我们内心当中升起菩提心，因为这里面呢，就是说是这个讲到了菩提心的这些它的殊胜功德利益，然后呢，就是怎么样通过清净自己的障碍、圆满、资粮的方式，怎么样发心来利益众生等等，修行自己的这个心，逐渐逐渐呢，让自己的心抛弃自私自利的想法，然后一心一意的利他。 那这些方面都是帮助我们产生菩提心、升起菩提心的这样一种殊胜窍诀。那么现在我们所学习的呢，还是在受菩萨戒之前的一个前行。那么这个前行的前面呢，为了让自己的相续清净啊，也修了很多讲了很多加行的法。现在呢，就是说是这个回向利益众生。回向利益众生呢，虽然第十品也要讲回向，前面呢也讲很多发愿，但此处呢，它主要是 在这个正行受菩萨戒之前，要修炼自己的心，让自己的心呢，专注利他方面，也做一些这个专门的回向。那么这个科判呢，前面我们也是学习了一些内容。那么今天呢，要继续的来看，我们怎么样在平时要就是说专注这样一种这个意义来进行回向发愿。诵持当中讲到，愿成如意牛妙品如意宝。 明咒及灵药如意珠宝树。那么这里面讲了六种 都是能够利益众生的这样一种事物。那么当然这里面有些东西呢，有些可能还存在在世间当中，有些呢已经在当下我们的娑婆世界当中，能量不足呢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但不管怎么样呢，我们还是要如实的发愿，愿自己修学的功德啊啊变成如意牛，变成妙宝瓶，变成如意宝，变成明咒，变成灵药和如意树。那么为了知道这里面所讲的啊，就是说真正的含义呢，我们要解释一下。因为在上次讲解当中虽然解释过，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再继续解释一下。首先呢，这个如意牛啊，如意牛呢在这个人寿十万岁的时候呢，在人间也出现过。因为那个时候人们的这样福报还很大，所以说呢在世间当中呢出现这个如意牛。然后呢在现在的天界当中呢也有这样一种如意牛。还有呢就在四大部洲当中的西牛贺州啊，它也是主要是这个盛产这个如意牛。因为西牛贺州的众生的福报呢也是很殊胜，所以在西牛贺州当中呢还是有这个如意牛。那么如意牛的乳汁啊，就是说它乳汁，然后呢或者说是后来呢就是产生了这个奶酪呢，那可以满足一切众生的愿望，在这个当中可以显现一切众生的所需。所以这个呢也是能够让众生心意得到满足的一种宝物。那么我们自己呢也要发愿，愿自己成为如意牛，或者自己回向自己功德呢显现成如意牛来利益众生。因为如果有了这样一种如意牛呢，人们可以得到这样一种这个比较就说是这个丰厚的这样一种资具，能够生存下去，或者能够获得暂时的安乐。菩萨行呢，他的这样一种这个原则就是这样的。虽然有些时候呢究竟上不一定马上能够成为解脱之因，但是呢暂时能够利益众生呢也是菩萨的这个利他之道其中一部分。还有一个部分呢，前面我们再提到这个菩萨在这个以这个事物，不管是如意牛也好其他药，在利益众生的过程当中，不单单是一个单纯的一些财物啊这些东西布施给了众生，满足了众生。而且因为菩萨他相续当中他具足菩提心的缘故，所以只要和菩萨本人结缘也好，或者说和他变化的这个事物结缘也好，他都能够成为以后解脱的因啊。这个是和世间一般的这样一种布施啊，一般的这样一种接触到的事物是完全有不一样的意义的。所以说我们就说就是我们有的时候想一个解脱求解脱道的人显现这些东西让众生享受，到底有什么样有大的必要？实际上呢暂时可以满足众生的意愿。究竟来讲的话，因为和菩萨结缘的缘故，通过他菩提心的摄受，也可以成为究竟解脱的正因。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妙瓶。这个妙瓶呢在就是说很多这样一种经论当中也提到过，现在这个事件当中呢也是很难就说出现的。在以前呢我们这个民间的传说当中呢有聚宝盆的，相当于是聚宝盆那样的，把这个在这个聚宝盆当中可以源源不断的出现很多的这样一种宝物，相当于就是类似于这个聚宝盆之类的这样一种妙瓶。所以说这个妙瓶当中也可以源源不断的随心所欲方面的话出现很多很多的这样一种财富，来满足众生的这个愿望。所以菩萨呢发愿呢也愿自己或者自己的功德能够成为这样一种这个如意妙瓶，来满足众生的心愿啊，通过这样方式呢来利益众生，通过这个方式呢和众生接下这样一种解脱的因缘。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讲如意宝。那么这个如意宝呢，一方面就是众生在这个福报很大的时候呢他会显现如意宝，很多商人呢就到这个海里面去取如意宝有些传记当中记载呢是龙王的头上有如意宝，龙王呢他福报很大，所以说呢拥有很多如意宝。很多商人很多商主到了这个海岛当中的时候呢，通过各种方便就从龙王那个地方呢就说是这个取得很多如意宝回去呢利益自己和自己的家人。有的时候呢菩萨也显现商主的身份到宝州取如意宝回来利益整个国家的这样一种人民。释迦牟尼佛在因地修菩萨道的时候呢也是多次化现商主到宝州取得如意宝之后呢回来利益整个占卜州的这个人民这样一种这个事迹呢在这个佛的传记当中也是这个多次出现。所以因为他的如意宝的能力呢是非常强大的， 有些如意宝呢，它可以在方圆啊四十由旬，有的时候在方圆啊八千由旬、方圆几万由旬当中随意的降下粮食啊，降下这样一种珍宝啊，啊降下很多这样一种衣服啊，啊等等等等众生所需要的这样一种这个物品，所以说可以随意的遣除的呀，这众生的这样一种这个积贫。还有呢，很多众生的这样一种争斗啊，它都是通过财富而引起的，所以说他为了争夺财富，他就没有心思去修学善道。菩萨看到这个情况之后呢，也专门去为了满足众生的愿望，专门求如意宝，然后呢就是说降下很多这些积聚财富，让众生得到满足之后，这个时候呢他就可以有了一种修善道的基础。说菩萨再给他们宣讲十三业道，让他们修持十三业道，最后呢转生天界啊，或者究竟来讲和菩萨接下这样一种殊胜的正因或者解脱的这样一种这个事迹呢，也是在经典当中很多次的出现过。所以说像这样如意宝它可以出品，还有如意宝呢它也可以就是说放射这个光明来遣除黑暗，这个方面也是它的一种作用。一方面呢，如意宝也可以就是说消尽这样一种这个疾病只要能够接触如意宝，它就可以遣除这样的疾病，这个方面也有。还有一种说法呢，这个如意宝呢它就是佛陀的舍利，现在的世间当中的舍利，到了这样一种法要灭尽的时候啊，它就所有的舍利就会汇集到海当中，大海当中，然后呢变成如意宝，继续呢以如意宝的方式来利益众生。那么如意宝它是一个非常珍贵的这个宝物，一方面呢也需要具有大福报的人拥有，还有呢就当时的这个众生呢他也需要一定的这样一种功德福报，否则呢如果说是没有这样功德福报的话，就是说也没办法显现如意宝，或者是说这个如意宝呢从有些公案看起来的时候，它和一般的这个石珠子没有什么外表上没有什么差别的，所以说呢如果不认识如意宝的人就认为这是一个普通的一个石珠，就把它扔掉不重视。但实际上呢如果有福报的人，他就知道是如意宝，通过如法的方式，比如斋戒啊、沐浴啊，把如意宝供在这个宝床的这个顶端，然后呢对着它开始焚香祈祷这个时候呢就可以，首先呢它是降下，首先是下一点点小雨把这个地湿润了，然后呢就首先是吹风啊，把这些不好的东西脏东西吹走之后呢，然后下小雨把它这个大地滋润了，然后再降下很多很多的这个财物像这样一种过程。所以说如意宝它也是能够满足众生心愿的很殊胜的宝物。世间的如意宝是这样的，那就是说世间的如意宝呢它能够满足众生的世间的心愿，但是呢不能够满足众生出世间的心愿如果在如意宝面前祈求赐予自己证悟空性的这样一种这个证悟空性的这样一种这个力量啊，或者说处理整个三界轮回啊，这个世间如意宝它是没有这个力量的。但是呢就是说出世间的如意宝呢，就是把有些这个高僧大德或者就是说佛啊高僧大德等等，把他们呢就是说是这个安立为如意宝因为对他们做祈祷的话，那么自己呢就可以从轮回当中获得这个解脱，因为他们呢是这个发愿救度众生的就是专门发的愿的救度众生，本来呢也具足救度众生的能力，那么如果自己呢有了信心去一心一意的祈祷的话，那么自己内心当中的所有的这些想要获得的持戒的功德、禅定的功德，还有种种这样一种这个智慧等功德或者正悟等功德，像这样的话都通过自己清净的信心都可以获得。所以佛陀呢是如意宝，很多就说是殊胜的高僧大德呢也是如意宝，关键就在于我们自己有没有这样一种清净的信心。如果有清净的信心去祈祷具有如意宝一般的功德的这样一种殊胜的高僧大德上师的话，我们自己相遇当中也可以逐渐的获得这样一种种种的功德，所以说也愿意自己呢变成这样一种如意宝，不管是世间的如意宝也好，还是说出世间的如意宝也好，像这样都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呢来利益众生。那么下面就是讲的是这个明咒明咒呢就是这样一种力量很大的这样一种咒语，它可以承办一切所欲之事。那么自己内心当中想要承办什么样一种这个所欲之事呢，就念诵某种明咒，有的时候念诵某种特定的明咒就可以承办这样一种这个所欲的事情。 在这样一种修法当中，有很多承办这样一种息业的、承办增业的、承办怀业、承办这个租业的很多很多这样一种这个咒语。那么就说是这个瑜伽士，他为了承办这样一种所谓之事呢，也是在特定的时间，然后呢，就是说用特定的这样一种修行的方式呢念诵，可以承办所谓之事。那么就是说念诵这个咒语呢，实际上它有一个最大的要求呢，就是说不能有疑惑心。那么如果说是念诵咒语的时候呢，就是说他的信心很清净的话，就很容易就相应。如果说在念诵咒语的时候，内心当中就抱有这样一种怀疑之心的话，这个很难以就是说是成就的。还有呢，就是说念诵明咒、念诵咒语的话，要让成就所谓之事，它也需要一定的这样条件。那么如果说是有一定的比如说禅定的基础啊，或者说是有这样一种这个其他的这样一种缘起之物啊，在所有的因缘的具足之后呢，念诵明咒就容易成本显现它的咒力。那么如果说是念诵的时候非常的散乱，一边念诵一边胡思乱想，然后呢就是说该做的供养也不做啊，然后就是说该遮止的唯品也不遮止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在这个随随便便当中那是不可能成本明咒的。有些时候呢，我们在修法的时候也会有这样想法，比如说呢，在仿佛如意宝所造的金刚萨埵如意宝珠的这样修法当中呢，也是提到如果念诵如理如法的念诵四十万遍的话，可以成就就是无病啊、发财啊、长寿啊等等很多的这样利益。那有些人就念了四十万遍之后，就是说没有出现任何的这样一种验象，就开始说这个法是不是不灵验还是怎么怎么样。实际上呢，就是说如理如法的来念诵，他一定会发挥他的咒力，清净自己的罪障出现这样一种仪轨当中所提到的各式各样的一种这个征兆。但是如果自己念诵的时候本身就是说没有认认真真的念，或者是很散乱的方式去念，没有达到这样一种四对自力去念，所以虽然数量上是完成了四十万遍，但实际意义上呢可能离标准还差得非常远。所以说这个方面并不是这个咒语本身的事情，而是自己的这样一种条件不具足而导致的。所以说呢，我们就说这个明咒呢，它本身可以帮助众生成就所欲之事。那么现在呢，也愿自己呢能够就成为这样明咒，来就说是让众生念诵之后就能够承办一切所欲，不管是就说是去病也好，还是说是要这个成就这样财富也好，或者说有些时候要成就这些殊胜的怀业也好，像这样都让众生能够完全承办一切所欲自己也是这样回向这样发愿。然后呢，就是说第五类呢是灵药。那灵药当然我们也知道是灵丹妙药，世间当中呢这样一种能够去除一切疾病的这个灵丹妙药。那么能够去除一切疾病，那么当然就是在这个世间当中有传说的这些这个灵丹妙药，不管什么样一种重病，只要服用之后马上就可以去除这个疾病的。那在古代呢也是有很多这个药就是说不管是怎么样一种很重的疾病，服用之后呢马上可以发挥作用。因为在古代的时候呢，有的时候这样一种这个四大的精华这方面呢还比较就是说充足，所以说在这些具足四大精华的山里面或者说是森林里面，它长的药它的力量也大。那么现在呢，就是说到处这样破坏这样一种这个水土破坏这个环境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它的这个四大的力量削弱了，所以说在这个里面长出来这个药呢，它力量也不如以前的这个力量这么大。还有一些药呢是通过这些这个大规模的人工的这样培育的药，所以它的力量呢也是这个它为了这个很短时间就长成能够使用的这个所谓的药吧，所以说呢也是没有按照它野生的这些一切的规则去这个培育，所以说现在药的力量呢也远远不如以前。但不管怎么样呢，我们自己也是发愿变成就说是真正的马上能够去除一切疾病的众生一切疾病的这样一种灵丹妙药，通过这样一种灵药的方式来帮助众生尤其是生病的众生，如果有了这些灵丹妙药，他的这个就说是生病的这个痛苦就可以很快遣除。菩萨呢，他是乐于见到众生无病就无苦，乐于见到众生享受快乐的，因为众生的这个菩萨的心呢，他就的确确是非常非常的这个伟大，非常的清净的一种心，他完全不像世间上的这个人，只要是自己无病，只要是自己的家人、自己的这样一种这个圈子里面这些人，他 快乐就足够了。那么其他的人，很多人呢是不闻不问。张二就说是这个邻居家死了一个人，和自己没有什么关系，啊，就是说隔壁街是大火，也烧掉多少财物，哎，和自己也没什么关系。只要不是自己的人，只要不是自己家里的人，他都不关心的，啊，甚至于有很多就自己痛恨的人呢，发生了疾病才高兴，啊，发生了这样一不如意的事情才高兴。但是菩萨的心不是这样，菩萨他通过修炼自己的心，非常非常的就是说是这个调柔。他把所有的众生都看成自己的这个亲人一模一样，所以说呢，就是说他很乐于见到一切众生啊没有疾病，乐于见到一切众生处于快乐当中啊。所以说呢，他只要能够使用的这些方法他都会使用。所以现在呢，我们在回向的时候啊，也不能够从某个单一的方面去回向利益众生，只要呢就是能够利益众生的都要去发愿。当然有些插图，有些就是说净土当中它并不存在疾病的问题，所以说也不会存在啊，就是说是疗治疾病的这样一种妙药。但是呢，在这个娑婆世界，在南瞻部洲呢，乃至于就是说存在众生期间，它一直都会有疾病，所以说呢，这个对治疾病的呢，就是说必须要殊胜的啊，就是说妙药啊，殊胜的灵药。所以说菩萨呢啊，关照到这样一种情况，也特意的专门的发愿，让自己呢本身变成灵药。本身变成灵药呢也有很多啊，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些服用的药，我们看就是一般的一个药，但实际上这里面也有可能有菩萨化现的啊，它本身就是菩萨啊，就是他自己化现的。还有呢，就是说是在这个释迦佛传记当中，佛陀在因地修行的时候，哎，是有一次叫做这个人药就啊，大药王子嘛，大药王子就说不管别人怎么样看到他也好，接触他也好啊，怎么样他都可以就说是这个治疗很多疾病啊。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啊，就是说菩萨他本人发愿了变成灵药。还有在这个藏传佛教当中呢，有一个高僧大德，他发愿呢用自己的遗体来利益众生，所以说他去世之后呢，就说是他愿力成熟了，只要人们能够就服用他的这样遗体，一点点这个他的遗体的话，就可以遣除很多的这样一种疾病。嗯，就是说在这个福虚院的这个幻化碗唐僧当中呢，也是装藏的一部分呢，也是有他的一部分的遗体。所以他就法王瑞宝以前在装藏的时候，也专门啊，在这个修幻化碗唐僧的时候，在装藏的时候也是专门提到这个问题，因为他曾经发愿呢治疗众生的疾病，所以说呢，在这个装藏的时候也是装了他的一些遗体在里面，让转扫这个坛城的人能去除各式各样一种这个很难治愈的这样一种疾病尤其是对于这个喉咙方面的这个疾病啊，这方面的话就说是他有专门的法院。也就是说呢，这个菩萨呢，他就是说不单单是在世的时候利益众生，即便是去世之后呢，他也用自己的身体发愿加持自己的身体呢利益众生。这个方面我们也说菩萨自己变成灵药的这个情况。还有呢，就是说发愿回向，只要是需要灵药的地方，通过自己回向功德，在这个地方能够显现出能够利益众生这个灵药，这个方面也可以理解。那么下面呢，第六种呢，如意珠宝树。如意珠宝树呢，实际上就是讲这个如意树。如意树呢，现在在三十三天的天界当中也有这个如意树。我们经常看这个公案，就说这个如意树呢，它的这个树根在阿修罗的这个地盘当中，但是呢，它就说大树本身呢是长在天界，所以说呢，就是说阿修罗觉得这个树，它树根既然在我们的这个国家当中，那么这个如意宝树呢应该是我们的，但是呢，就是说它的这个树根在阿修罗的这个地盘当中，但是它就是结果啊、开花呀这方面都是在这个三十三天天界当中，天呢去享受这个它的果实，所以说天呢有什么样一种想法，它从如意树当中都可以如意的承办啊，如意的显现众生的所需，所以说呢，就说是阿修罗就非常的不舒服，经常呢就说是这个发动战争的原因之一，也就是有和这个如意树有关，但这个是在经典当中提到过的这样一种这个事情。但是我们此处所讲到的如意树呢，它就是能够满足众生的这个愿望，在三三天当中有显现。像在那个极乐世界当中啊，还有在众生的福报很圆满的时候，在人间也会出现这个如意树。那么如果有了这样一种如意树呢，众生不必为了生存啊去这个奔波，不会啊为了生存然后去这个 劳累，然后为了就生存的互相去这个争斗啊，互相去竞争啊，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能够给众生带来就是说很多的快乐。就外面就是讲这个如意树它的这样一种的本体，它的功德。那么菩萨呢，为了利益众生的缘故呢，也是专门发愿自己变成如意树，通过这个方式的利益众生，也通过这个方式呢和众生啊就接下这样殊胜的这个菩提缘。有了这个菩提缘之后呢，菩萨再可以在以后的时间当中呢，真正把众生的心引向于这个解脱道啊，这个方面呢就说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菩萨他自己呢就一心一意的利益众生，暂时呢也要利益众生，究竟来讲呢也是要利益众生啊，不过呢使用的这个方式一般的人呢就说无法去理解，然后呢他的时间呢也是无法理解。有的时候我们在时间当中要救助一个人啊，如果说是我们使用了好几年的时间啊，没有收到任何的效果，有的时候我们就会放弃。但是菩萨他在利益众生的时候呢，他就不是说是通过几年的时间，他有的时候呢救助一个人，他会使用就好几世，好几世来进行救助的。而且有些时候呢，也许就说是很多很多年，好像在释迦佛的传记在讲精进的时候呢，在因地的时候呢，为了让一个王子产生一念的善心，曾经七万年当中啊，不间断的去就是说是这个度化他，慢慢慢慢的让他产生了善心而进入这个善道的。所以说菩萨他就说是这个为了度化众生，为了让众生产生一念的善心，他都可以用很长的时间，我们一般的人根本想象不到的时间去度化。所以像这样我们就知道菩萨的心呢，他的的确确是一心一意的利益众生的。那有的时候我们在做一点点利益众生的事情的时候呢，如果稍微遇到一些委员，有的时候时间稍微长一点的时候呢，我们也不要马上就退失啊这样一种这个利他之心。那么如果众生这么好度的话，那么就是时间当中找没有众生的，或者众生这么好度的话，我们自己也是很容易就产生这样一种殊胜不啊无退转的菩提心，很容易产生证悟空性的功德。那么看看自己都这么难度的话，那么就说是我们要帮助众生的时候呢，我们也应该理解，那么就说这些其他的众生呢，实际上有各式自己的这样一种各式各样的一种啊，他就说是唯品啊，他的委员呐、啊，各式各样的一种这根性。所以说呢，我们看看这些颂词当中讲到了这个菩萨，他为了利益众生是怎样发愿，怎么样回向，实际上给后学的我们、初学的我们呢，实际上也是提供了一种参照。实际上，标准的菩萨他就应该这样。啊，为了利益众生，不带条件的，一心一意的就发愿，所以这里面根本没有讲任何的条件，都是一心一意的去发愿利益众生，只要对众生有利的事情呢，都会去认认真去做。那么下面呢，就继续发愿回向，如空即四大，愿我恒成为无量众有情之身大根本。那么就是说，如空即四大，那么此处呢，实际上就是讲到了这个。就地水火风空四大种，再加上就空大，有的时候是讲五大，那么有的时候是讲这个就说是这个就是有的时候讲四大种加这个空，有的时候讲五大。那么就是说空呢，当然就是讲它的是一种无有阻碍没有阻碍。真正按照因缘当中呢，严格的定义来看的是观察的时候呢，这个虚空呢，它实际上只是一个名词而已。只是一个总相，它并不存在所谓真实空的这个本体。但是在世间的这样名言当中啊，大家都会认为虚空是存在的，虚空它是无阻碍，然后虚空呢是存在的，然后如果说有虚空呢，大家就可以在虚空当中自由自在的这样一种行动啊，或者说庄稼有了这个空的缘故呢才可以生长，我们呢有了空的缘故呢才可以就是说是自由的活动等等。所以说这个空呢，在这个名言当中是存在的，而且它有它绝对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个方面我们要分清楚名言的实相和名言的这样一个现象，它这个不同的差别。所以说我们要发愿呢，犹如虚空一样，成为一切众生生存的根本。因为如果没有空呢，众生无法呼吸；没有空呢，众生也没办法活动。所以说这个空呢，它也是一切有情自身的根本。所以要愿自己呢变成虚空来利益众生。然后呢就是说这个四大，那么这个四大的这个大呢实际上就是大种的意思啊，就是大种。那么就是说这个大种它种呢有这个根本 或者有种子啊，有根本的这样一种意义。那么就说是这个大呢，它就是讲周遍的意思，它周遍就是说是一切的这样一种这个物质当中。当然我们的心识它是不是四大的本体哦，只要是物质啊，只要是色法，它都离不开四大种啊，一切呢都是以四大种为因，一切都是以四大种为种子才能够显现出来。平时我们严格意义上讲的四大种呢，它是一种啊因的色法，它是一种因色。然后平时我们所能够接触到的、能够看到的，这些都是一种果色啊，很粗大的这个果色。那么这些很粗大的这些杯子啊、房子啊等等这些果色呢，它都是以四大种为元素啊。平时我们讲四大元素嘛，或者平时讲四大皆空、四大这个元素呢，实际上都是讲这样一种这个四大地水火风。那么地水火风呢，一切有情啊，一切有情，我们现在讲的是这个有这个色身的有情，但是没有色身的有情，这无色界的众生他没有色身，他就不一定有这个四大。但是呢，色界天以下啊，欲界众生他都是有肉身的。那么如果有肉身，他就会有四大。或者说在这个世间当中呢，色界的这个天人的宫殿，他们使用的这些器具，或者欲界当中我们看到的房子啊，这些东西呢，都是这个以四大为基础的。乃至于地狱的众生呢，他们的这样一种这个啊，他们就是说感受的这个环境也是四大啊，这样的。所以说呢，结果这个四大呢，它是周遍一切的物质，它会成为一切有情生存的根本。那么这个四大呢，当然从它的这样一种法相来讲啊，地大呢，它就是坚固，它就有坚固的这样一种法相。水大呢，它是潮湿的啊，它是以潮湿为性。然后就说火大呢，它是这个热为性，热为性的。风大呢，它是一种动摇啊，它是有动摇为性。这个方面就是他们的这样一种这个法相。然后呢，就说四大呢，还有它的这样一种作用啊。地大的作用呢，主要是摄持，它就说这个啊，地大啊，这个它可以摄持这个粗大的果色啊，可以摄持粗大的果色。因为这个粗大的果色，它都是以这些啊，就是说地大呢，它作为这个因而才有的，所以说它可以摄持这个粗大果色。那么就是说水大呢，它的这个作用呢，是可以有一种让这个物体本身不散坏啊，也就是说这个物体它能够形成这样一种形状，它主要有水大才能够让它就说是这个稳固，让它就说是不散坏，让它形成某种形状，它是水大的作用。然后火大呢是成熟，就这个我们平时说烧饭要让它就说是成熟，或者说一个人他要成熟，或者说一个产品他要就是说生产出来，它都是需要火大的力量啊。有了成熟的这个作用，这些物质呢才可以从无到有。所以说象征呢，它也是一种这个火大，它有成熟的作用。风大呢有增上的作用，它可以增上。所以说象征呢，我们就说是这个物质呢都有地水火风，只不过呢就是说这个地水火风显现的时候呢，有些时候呢某种物质重一点，某种物质要轻一点。比如说我们水，一碗水一般来讲我们就说、哦、这个是纯粹的一碗水，但是呢我们就讲只要是任何一个事物，它里面都会有四大种啊，四大种就是说是不可能是里面缺少哪一种。所以一个物质它就是说显现的时候都是以四大种为因。那么既然这样呢，我们说一碗水当中有火吗？有地吗？啊，这个方面都有啊，这个方面的话都是有的。那么一碗水当中，只不过它的这个水大的成分啊比较这个特殊，比较就是说比较这个偏重，其他的这个地大的成分呢，还有火大的成分呢，水大风大的成分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说风大的成分它就比较少一点。那么就是我们说这个火焰，在煤气灶当中的火焰也好，我们就烧这个柴火的火焰也好，它里面有没有水大呢？它里面也有水大，只不过呢就是说它里面的这个火大的成分有多，水大的成分就是比较少啊。因为就是说是它是一个物质，它里面必定有四大种的啊，这个方面也有。所以说我们说四大种，它就说一切物质的这样一种这个基础，一切万法的种子，它这些法当中都会存在。 还有呢，平时呢，在聚成人当中讲呢，有的时候我们也要分清楚这个四大种，就是说地水火风。平时在这个地方四大种当中所讲的地水火风，和平时我们一般的人认为的地水火风的概念呢，稍微有不一样的地方。就一个就粗一点，一个是概念细一点。就是说地水火风这个四大元素，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四大元素呢，它就比较微细。啊，它的这样一种那个设置的作用也好，它的这样一种这个暖热的作用也好，它就是比较微细的方面去讲的。而平时我们想哦，大地，啊，这个黑色的大地这个方面呢，就是说哦，它是地，然后水呢，就是说这个碧绿碧绿的水，然后火呢，就是熊熊燃烧的火，然后呢，就是说是一个黑风吹过来的，这一方面呢，实际上都是这个果色了，它不是就是说阴色，它是果色，它已经显现成粗大的法了。所以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虽然我们说哦，地水火风，黑色的地啊，或者碧绿的水啊，地水火风在讲这个地水火风，但是实际上和讲四大元素的这个地水火风还是不一样啊，还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四大元素的地水火风呢更微细啊。平常我们看到了这个黑黑的地啊，这方面就是也是有地的名称，但是呢实际上并不算是地大啊，它不能算是地大，不能算是四大种。说四大种它一定有阴的意思，有种子的意思啊，有周边的意思在里面的，所有的物质都有这个四大种，方面我们要理解。那么为什么要这样讲呢？让我们变成这个四大，那么做一个菩萨的有什么必要呢？平时我们认为要利益众生，那必须要显现成一个高僧大德，要显成一个菩萨的样子才利益众生，但实际上此处就讲愿我恒成为无量众有情自生大根本，就愿我们呢变成这个四大和空，变成地水火风空，愿我们呢恒时能成为无量的众生能够自生的根本赖以生存的因。那么就是说是通过各式各样的形象，乃至于我们变成周边一切的四大种，变成一切众生的能够形成众生身体的这样一种根本因。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是发愿完全和众生融为一体，通过这么细致的地方呢，去这个发愿，去回向，去利益有情。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发愿成为一切众生显现身体的根本，完完全全和众生融为到一体当中，乃至于成为众生身体的一部分。啊，这个方面就说是这个彻底和众生不分开，啊，彻底的去通过这个方式利益众生。所以像这样呢，就不像是这个利益啊，有些时候我们在利益众生的时候，很短的时间当中。去做一点慈善的事业啊，然后呢，我们在做慈善事业的时候呢，给这些对象发一点钱，发一点物品，然后说几句这样一种安慰的话，然后觉得时间到了，我们就撤退了，就觉得我们利益众生的事情就完成了。那实际上呢，根本不是这样的。作为真正的一个菩萨的这样一种行为啊，真正有的时候我们说菩萨行是很难学的，一方面的确是这样，因为就是说他并不是说在某个时间段当中做一点事情就已经圆满了。那至于我们说要变成，我们要发愿要成为一些众生赖以生存的因，乃至于在这个颂词当中提到的一样，我们都要变成那种四大种，要变成显现众生身体的那个根本，通过这个方式去长期和众生在一起，通过这样的方式呢，就是说长期的去利益众生。说菩萨他利益众生的时候呢，他是完全走进众生的啊，走进众生，走进众生的生活，像这样通过一切可能的方式去利益众生。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些时候呢，他就比较直接。我们就有的时候会想，菩萨他利益发愿到这个份上呢，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众生不解脱呢？他已经这样和众生结缘了，为什么众生还不解脱呢？那么就是这个结缘，它也是有分了很多种，就是说你要成为那种得度的因缘。啊，他这个因缘是很特殊的，他是需要很重很深厚的这个福报因缘。说单单就是说和众生结了这样的缘呢，他就是可能是成为以后能够成为度化因缘的啊一个因，一个基础。这个方面呢，就是说需要很长时间的去这个和众生结缘之后呢，慢慢呢，众生他的因缘成熟了，才会成为得度因缘。所以说有成为一种见到菩萨的因缘和真正成为度化的因缘，那这个是不一样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佛不度无缘之人，大家都知道这句话。那么又也听到说，就说佛就一切众生都曾经成为 啊，有情的这样一种这个，或者说是这个我的父母啊等等。啊，既然这样的话，那么佛在以前因地的时候肯定成为过我们的父母，所以和我们一定是有缘的，啊，这个肯定有缘。那么佛不做无缘之人，那我们是因为是有缘的人，所以一定会被佛度化。那么这个也不一定，就是我们说这个要成为佛不度无缘之人，要成为什么样一种缘？它是度，而不是个单单的是有结上一个缘，能不能成为度化的因缘？啊，这个方面呢，就需要就说是特殊的这些。啊，不共的特殊的这样福德才会成为得度的因缘。所以说是啊，互相之间都曾经作为亲人，互相之间都曾经成为个父母，这个因缘是有的。但是单单凭这点因缘就说可以成为度化之因，这个还不好讲。那此处的也是一样的，菩萨发愿呢成为就说一切众生自身的大根本，应该说通过这个方式和所有众生都可以结缘，但是他就是结缘的量怎么样，他能不能成为真正的走向解脱道？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们学佛之后就可以，就是说听到诸行人之后就很感动，就真正愿意发愿成为那种菩萨，我们很愿意发愿走上这条路，这个是很需要一种深厚的因缘的。所以并不是说我、哦、看到过菩萨我就可以发菩提心，我就可以升起菩提心，实际上并不是如此。但是呢，如果没有以前菩萨这样再再的发愿，再再发愿，从小小的方面去发愿和众生结缘，有可能就是说我们自己现在还没办法真正成熟的一种被得度的因缘啊。所以说我们就说是这个，有时候众生我们在思考问题的时候呢，也是过于简单啊，就是说需要很长时间，很多很多的这样一种很多很多生事，这个是我们能够才能够啊，就是说圆满的目标。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一生当中、几生当中就想要承担的，这个也是不现实的事情。所以我们现在也是要跟随这个佛菩萨啊，去这个发愿，愿我自己呢也能够立众。实际上我们就是说这个发这个有很多愿，有的时候我们会担心，如果我们真的变成这样了到底会怎么样，实际上这个倒是次要的啊，这个倒是次要，关键就是在于他的这样心愿，他这个心愿他能够从内心当中发出这种愿，就说明他特别在乎众生利益，他考虑问题、考虑众生利益已经考虑到极致了，已经考虑到愿自己变成地水火风空的方式去利益众生了，所以说他其他的粗大的地方有哪个地方不考虑到的。所以从这个方面我们主要是说菩萨呢，他的这个心他是完全是一心一意利益众生。那么我们有的时候反观自己的时候，是不是会发现自己的利益众生方面就太过于粗大了啊，有的时候太显粗糙了一点。所以说我们就是把这些颂词仔仔细细去分析的时候呢，就会发现这个众生啊，这个菩萨在发愿的时候他是这么细致发愿去利益众生，方方面面发愿利益众生，所以就可以体现到菩萨他就说是在发菩提心的时候他细致到什么程度。我们自己人也可以跟随这样一种这个方法去思维，尽量呢就如果这样去思维的话，就可以把自己的这样一种菩提心啊落实到更深的更细的更实在的地方去，而不是说只是大概的想一下，然后呢就说是大概的想，就觉得自己已经是菩萨了，觉得自己已经有菩提心了。实际上有的时候呢，我们就说是这个通过观察这样一种颂词的时候，还发现有时候自己还根本没想到，有的时候呢根本不敢这样发愿，或者有时候觉得这样没有意义啊，这个发愿到底有什么意义呢啊，如果我们没有发现到这个颂词它的意义的话，可能我们就说是某些方面思维利益众生方面还有所欠缺。我这方面呢，我们就说仔细去思维他的颂词呢，实际上是非常必要的。那么下面呢，我们继续再看到颂词啊，待至净空寂，有情种种界，殊途悉涅槃，愿成此声音。那么待至净空寂，就是等到这样一种这个尽虚空变法界吧。然后呢，就是说一切的种种不同的有情界，通过不同的方式殊途，就是不同的方式获得这样一种涅槃之前，愿我都变成一切众生自身的根本。这个方面就包含了暂时的啊，愿成自身因，就是讲这个暂时的利益众生的方式，也包括了就近的利益众生，就是有情种种界，殊途悉涅槃。所以说不管是暂时也好，就近也好，都发愿来利益众生。那么待至净空寂，当然我们就说这个一切有情犹如虚空一样，虚空不净，有情界无尽， 但是这个发愿的时候呢，就说是这个由着虚空样的众生完全没有度尽之前，那么我的这样一种发愿呢也是没有穷尽的，这个发愿完全没有穷尽。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是说提醒这样一种发心的菩萨呢，实际上他应该发一个长远之心啊，不能够就说是发愿我是修菩萨行，我发菩提心给众生做事情已经做了两三个月了，或者已经做了几年，是不是已经够了？如果我们发了这样一种心的话，就说明远远不够。所以说呢，这个佛经当中为了说明这个菩萨他应该发了这样一种无穷无尽的广大的心，他甚至于就说菩萨修菩萨道需要三个无数劫的时间，无数劫，三个无数劫，像这样的话实际上是根本就没有时间的概念。三个无数劫的意思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去算的时候好像就三个无数劫到底是多少劫，换算成现在的时间到底是多少年，有的时候实际上这个算也算不清楚。这个无数劫阿僧祇嘛，啊，是个阿僧祇，阿僧祇就是无数的意思。那么无数呢，它有几层意思，几层意义。有一种意义呢，就是讲这个无数劫，它就说是那个按照一个印度的这个算法，它就阿僧祇这个无数呢，它是实际上并不是真的无数，它是一个单位啊，这个叫无数。就说在按照某种讲记来看的时候呢，它相当于一后面好像是59个零。啊，一后面59个零，像这样的话，就是它就属于无数，它就是无数的这样一种意义。就说劫大劫，这么长时间啊，这么长时间算是一个无数，一个无数劫，三个无数劫需要这么长时间。就说这个方面，就是说印度它算法当中这个无数呢，这个阿僧祇它是一个单位，啊，一后面59个零加起来六十个位数字嘛，像这样的话，这个算是无数。但是在修菩萨道当中呢，修菩萨道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就是这样一种无数的算法呢？一方面就是说本来说明它时间长，但是呢实际上它是另外一种意思。咱们就是这个阿僧祇这个无数劫呢，就是菩萨他在度化众生的时候，他发心的时候，他根本没有这样一种时间的概念，他没有这个时间概念，他是真正来讲是没有办法衡量的啊，一种完全没有办法衡量的，这个方面就可以叫做无数。所以说没有这样一种数字的一种这个无数劫阿僧祇劫，菩萨是需要在无数的时间当中利益众生，这个众生尤其表现得很清楚了。那么就是说乃至于无边无际的众生没有完全获得涅槃之前，都要成为他们自身的根本。那么数字当中有一个行种种戒，那么这个戒呢也有这样一种这个种性的意思啊，一个种性的意思在里，有时候有种子，有时候有种性。那么这个戒呢，就是说一切众生他的这样一种戒性，他的种性，他的想法这方面完全不一样啊，完全不一样。我们就说是走进众生就发现每一个众生的喜好，他的戒性他都不一样的。有些呢就是说是啊贪欲重，有的嗔心嗔恚重啊，有些愚痴重啊，等等等等，这方面呢这个戒呢也不一样的。有些呢喜欢吃这样，有些喜欢吃那样，这个方面的戒呢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方面讲有情种种戒，菩萨的发愿的时候他并没有界定哦，这一类的众生，这一类的众生哎，我喜欢，然后就发愿专门让他们快乐，让他们获得解脱。那一个界性的众生因为和我的这样一种想法不一致，哎，所以说呢我就不度化他。菩萨是不会有这样想法的，有情种种戒，不管是任何一种戒的众生啊，任何一种根性的众生都是菩萨度化的对象啊，全部都是菩萨度化的对象。而且就是说是乃至于虚空界境啊，这个时候呢就说是这个菩萨他的意志要发愿，发愿呢就愿他们通过不同的方式获得解脱，殊途就是不同的方式获得解脱之前，获得涅槃之前，都要发愿成为他们啊救度的根本。这方面就是讲到了这个菩萨他发愿的时候呢，就说是这个发了一种这个殊胜的愿。那么我们自己呢在这个发愿在思维的时候，也是就说是这个了知了这个颂词之后呢，尽量的去这个深入思维它的这个意义，了知它的意义表达的含义之后，我们再并目去沉思，把这个颂词反反复复去思考它，就里面呢就因为我们在听的时候也许有一种这个有一种收获，但是呢如果我们再去静思的话，它会在那种沉寂的境界当中又会产生一些新的感受。所以平时我们在修法的时候也好，打坐的时候也好， 就有的时候呢觉得没什么可想的，没什么可修的，但实际上就是在里面呢，就通过这样一种词句吧，啊，作为这样一文字啊，作为这样词句作为引导，它里面实际上的含义非常的深。通过这样一种词句，我们就会引发内心的一些共鸣，让我们知道到底作为一个菩萨来讲，应该从哪些方面去救度众生。啊，这个方面呢，就是会内心当中产生一种真实的一种感受。啊，产生真正感受之后呢，我们的这样心啊，我们的这样一种愿心，我们自己的这样一种菩提心，才可能有所增长，才可能有所转变。像这样的话，就可以从一种相似的这样一种利他菩提之心，转变成一种真实的，而且从比较浅的那种转变成比较深的那种。所以说，最后呢，我们就是说，只要一产生心的时候呢，哦，生了菩提心，生了菩提心的时候呢，那就会真实的一心一意利他，把这个一切众生的利益放在首位。因为前面我们提到过啊，初学的菩萨发菩提心的时候都带有自利的成分啊，都带有自利的成分，乃至于我们在学术行论的时候呢，我们都会关心啊，学这部论点对我自己有什么帮助啊，对我有什么好处啊，如果法师说有这样这样那样的好处对你很好啊，这个事我就愿意学。那么如果说对你没什么好处啊，全是众生的利益，全都是众生的好处，对你没什么好处，哦，我们就不愿意学。那至于我们发菩提心的时候呢，哦，这个菩提心的功德好大，这个时候我们就愿意去观修去发这样的。那么但是呢，我们就说真实的把这些颂词一个一个好好思考观修之后呢，他的内心会发生一种转变啊，真实的就觉得哦，利益众生才是真的重要。他不是说从看到文字，因为这个文字它永远放在这个地方，永远是不变的。有些时候我们在学法的时候，我自己都有这样的体会，就是说我们在学法的时候呢，当学到后面的时候啊，多学几遍，学到后面的时候呢，突然有一天就发现，哎，这个颂词表达的意思这么深刻啊，啊，这么深，为什么以前就没看到呢？实际上它的这个表达的意思永远在这个地方啊。上次在讲的时候也是提到了，也是点到了，但是呢，当时我们的这样一种理解的能力就不够，或者说忽略了，或者说因为自己没有通过沉思，他们理解那么深，所以说虽然是上次讲了之后呢，自己的感触不深，或者虽然看到书上有这么一行字，哎，觉得理解的就是没有那么深刻，但是后面呢，就再的学习，再观察的时候，突然有一天，哦，自己发现，哦，突然领悟了上次当时讲的这个话，哦，这么深呢，啊，真的是一个窍诀呢，或者就是说看到书上面的这个。哦，他表达了这么深一层含义，那么是不是这个含义他以前没有，现在呢就是说我突然发现，突然就说是这个意义重复到有了呢，并不是这样的，是这个意义永远在这个地方，只不过我们在学的时候呢，可能就是说没有深入啊，没有就是说发现这个殊胜的意义在里面。所以说我们在学习佛法的时候呢，反复的学习啊，认真的去思考，反复的学习，可以发现它里面的这样一种很深的意义。那么当我们发现很深的意义的时候呢，它就会随之引导来转变我们的心态，我们的心态就是说要从一种虚伪的变成一种真实的，它必须要某种触动。那这种触动来自于什么？有些时候来自于一种做深深的思维，有的时候是来自于就是说是这个禅修的时候打坐的时候啊，通过这样的方式呢啊，它有某种这个很深的体悟，这方面都会有啊。当然我们这个方面呢，才如果产生了这样一种这个觉受之后呢，有的时候可以成为真实修行的一种基础，还真的谈不上这个证悟啊，谈不上其他的。所以说有了这个基础之后呢，再进一步的去啊，做很多的这样一种资粮的累积啊，做很多就是说忏罪的这个修行呢，最后我们可以真正的真实的证悟一切万法的法性。那么这个以上呢就讲完了这样一种这个前行啊，就是我们要受这个真实的受菩萨戒之前呢，应该怎么样去发愿。所以说这个前行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就像前面我们讲的一样，那么如果你说前面的基础如果没有打牢，前面基础没有打好的话，即便是很着急的到了正行，哦，现在终于要受菩萨戒了，很着急，但是如果你的心没有通过这样前行的方式去转变的话，即便特别着急的方式到了正行，但是呢就是说你念诵三遍这个正行的仪轨之后呢，你会发现自己内心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就没有发觉得没有什么感觉。这里面呢，就是说我受了菩萨戒之后应该非常欢喜的， 或者里面啊，受了菩萨戒之后，自己应该很充实的那种感觉，或者真实发起了一种很迫切利益众生的心啊，通过守戒的方式利益众生。有的时候内心当中就是说，虽然受了菩萨戒没有感觉，这个不是说其他的原因，就是前面在讲正行的讲前行的时候呢，自己忽略了。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说这个在修法之前，在修某个仪轨之前呢，有的时候我们特别轻视这个前行，很重视这个正行啊，就开始从怎么样修仪轨的时候，怎么样开始把自己观成这个本尊愤怒的也好，观想成这个寂静的也好，就很重视去观这个。那么前面的这个要求呢，皈依发心啊，皈依嘛，念三遍，哗哗哗念完了，皈发心，哗哗哗念三遍完了，就觉得已经修完了，啊，就开始觉得正行，我一定要修成一个什么什么样子。但实际上，他这个前行呢，皈依，他一定要有一种内心当中对这个上师三宝了产生一个非常强烈的一种皈依之心。除了您之外，就是说不再找其他的皈依处，就是像灾难的话，宁舍生命不舍弃上师三宝的一种决心。这种真正的非把自己全身心交付给这个皈依境的这样一种决心，自己实际上并没有产生。然后呢，在发心的时候，念发心仪轨的时候呢，就说是念了三遍这个发心仪轨啊，就觉得好了，我现在就说已经有了菩提心了，已经有了菩提心了，那我下面修这个正行应该成为大乘的修法。但是呢，也只是念三遍，这个不一定就有了菩提心。所以说呢，当我们在念三遍的时候呢，不一定有菩提心，所以说不一定菩提心就下面修的这个正行，所谓的正行它会不会成为这样一种大乘的因呢？不会成为大乘的因，就这样的。所以说呢，他就说是念发菩提心的时候，他内心当中真正是我修这个法为什么，我修这个法就是为了利益众生，如果不是为了利益众生，我绝对不修这个法，哪怕就是为了自己成佛我也不修这个法。所以说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利益众生我才修这个法的。他内心当中一个很强烈的感受，有这个很强烈一心一意想要利益众生，那么就自己开始通过这个法修习这个法来利益众生。那么实际上这个本身来讲的话，皈依和发心呢，他就说需要就是很长时间的观修。虽然我们在修正行的时候，我说只有一个诵词啊，一个诵词各有一个诵词念三遍就可以了。有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既然法本当中他这样写的啊，只念三遍，我们就觉得念三遍就已经足够了吧？因为他法本就是这样规定的。但是我们忽略了一个事情，忽略一个什么事情呢？就忽略了一个，就说是在这个地方呢，它的重点是在讲正行，是在讲正行。所以说，实际上，当我们轮到我们修正行的时候，按理来说，他的前行应该修得非常的好，啊，已经应该修得非常好的时候，你才有资格接触修行的正行。但现在我们有些时候呢，就说就通过这个快餐的文化嘛，像这样的话就觉得哦，现在我一定要抓一个所谓的正行，因为看到正行的时候觉得这个才是重要的，其他的前行啊这个时候好像就不重要。所以说呢，我们就是说很多时候自己客观的哦，通过不是客观的，通过这样一种主观的方式去绕过这个前行啊，就觉得皈依嘛，它这个前行嘛可以忽略，所以在皈依的时候不下功夫。然后就是个发心呢啊，就觉得就是说我想一想就可以了，也不下功夫。但实际上宗喀巴大师他在广论当中也是讲得很久，虽然就是说有的时候的仪轨当中叫前行，但完全我要把这个发心做一个正行的修。因为我们就知道在学术行论呢，就知道这个发心的的确确的很不容易，那很不容易，真是一心一的产生利益众生的心很不容易，我们就是刻意去观修都很难以真正产生的，何况说念三遍你说就有了菩提心了，这个是啊，这个是非常不现实的事情。所以说我们在这个修仪轨的时候呢，只是念诵这样几遍就觉得已经完成了任务了，就可以修正行了。但是呢，修的结果很，就是说真正来讲就是很难以真正和这个正法相适应，因为皈依的心也不稳固，发了菩提心也不稳固，所以所修的所谓的正行呢，也不是会成为真正的修法的因。所以说我们说哦，为什么要讲这些呢？为什么交代这些呢？实际上就是说我们下面马上要讲这个发菩提心的正行的内容。前面呢，今天菩萨用了很多的篇幅来就是说交代这个前行，实际上就是说明我们就是说在这个真正的发心之前，真正在就是说接受正行之前，我们的心应该调整到怎样的状态，你的心调整到怎么样的状态，你才能够去真实的去接受这个菩提心。 说前面我们就讲了，你要一心一意的忏罪，然后呢，怎么样去发愿，是吧？通过内心去发愿利益众生，啊，为了利益众生，自己就说是这个完全的不计自利，完全是一心利他。这个方面真正做到这有这个基础之后呢，我再去受菩提心，再去受菩提心的这个正行呢，的的确确呢，它能成为正行，它能成为我们就是说真实获得菩提心菩萨戒的这样的因缘。否则的话，就像前面我们讲以这个修以鬼为例，讲到了这个三遍皈依、三遍发心，我们就觉得已经圆满了，然后可以修正行了。现在我们就是说到了这个受菩萨戒的正行。啊，就觉得这个终于判到了这个正行了，然后呢，前面的这些人就可以忽略，啊，忽略完了之后，现在终于判到正行之后，就觉得自己怎么样，已经有所成就了，就很有成就感。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现在的话就说是该做的这个前行呢，都还要老老实实的做，啊，老老实实做。有些就是说大德在很多修心的法要当中介绍的时候呢，甚至把这个菩提心都作为一个很高很高的修法。就如果你没有，如果我们没有看破今生，如果没有舍弃今生的执着，啊，在这样前提之下谈菩提心，绝对都不开始，太早了，就是这样的。必须要真正看破轮回的这些这样一种这个，啊，真正完全看破轮回，放下这个对轮回的执着，这个基础很牢固的时候呢，哦，才能谈怎么样去发菩提心，然后呢，再去怎么修空性的问题。因为我们的基础如果没打好的话，虽然接触了，虽然去修了，但是有的时候很难以产生那种真实觉受。那么前面我们就讲完了这个前行了，下面那么讲这个第二个科判呢，是讲这个正行。那么正行呢有两个颂词，如昔诸善士先发菩提心，复指循序住菩萨住学处，如是为利生我发菩提心，伏于住学处次第请修学。然后啊，就说是在这个客从集当中呢，也有这个受菩萨戒的这个仪轨。受菩萨戒的仪轨呢，也是以这个入菩萨行第三品当中的两个颂词作为它的正行，啊，这写得很清楚，大家都可以去看得很清楚。首先呢，就是说祈祷十方诸佛、金刚上师垂念我，啊，这个时候呢，请他们作为正人。垂念我的意思就是说，一方面有求加持的意思，一方面呢，又成为我发菩提心的这个正人。因为如果我们在就是说是这个发心的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如果请那些德高望重的人呢作为证人的话，那么我们以后不敢随随便便的违约。所以现在我们在发菩提心的时候呢，祈祷注意十方的诸佛、舍利菩萨、金刚上师，然后呢就是说作为我们的存念，我做我们的证人。那么当我们是发了菩提心、受了菩萨戒之后呢，我们不敢随随便便的违约这样一种学处啊，所以这个方面呢，就是说也是有这样一种意义。然后呢，开始这个皈依三宝，皈依三宝完之后呢，我们开始啊，开始发菩提心、受菩萨戒，就是这个正行。那么这个正行呢，啊，又说是按照自宗的传统的，按照自宗的传统的无光尊者的，他的这个在这个《心经修习大册》书当中呢，也是这个这样讲的。然后在龙树菩萨的这个传统当中啊，就受戒的时候都是这样讲的，上师也是这样传讲。所以像这样的话，这个另外派的传统当中呢，这个愿菩提心和行菩提心呢，这样有戒律呢是同时受，就没有就首先受愿心戒再受行心戒的这样一种差别，都是同时受。那么同时受呢，就是说这个两个颂词啊，就是说次第念，首先呢就把这个第一个颂词、第二个颂词念一遍，念一遍的时候自己发愿或自己发心呢，说哦，念完第一遍的时候得到了愿菩提心，或者说得到了愿心戒，然后开始念第二遍。念第二遍的时候呢，啊，就发心啊，自己我们作意观想。第二遍念完之后呢，就获得了行心戒啊，行菩提心，像这样的获得了行心戒。再念第三遍的时候呢，啊，念完之后，啊，自己发愿，愿心和行心都得以稳固，啊，这个就叫做所谓的同时受。啊，同时说他没有一个先念三遍受愿行，再念三遍受行心，像这样一种没有这样一种这个，不是这样一种这个方式。所以说呢，啊，从自宗的传承来讲，就通过这样的方式同时受愿心和行心的戒律。那么它的字面上的意思是怎么样呢？字面上的意思就是说，如昔诸善士先发菩提心，扶持循序住菩萨住学处，就是以前的这样一种佛徒。 为了利益众生，怎么样首先发起了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呢，又怎么样循序的安住菩萨戒律。那么我呢，就是说入是为利生我发菩提心，那么我呢现在也是为了利益众生，我现在开始发菩提心。那么为了让自己的这样一种誓愿得以圆满，赋予诸学处，那么我也是对于一切的菩萨学处呢彻底勤修学。那么这个里面的意思呢，就是说佛陀以前他是怎么样承办的，如西诸善士，就是说现在佛陀啊已经成就佛果的佛陀，释迦牟尼佛也好，阿弥陀佛也好，像已经成就佛果的佛陀，他们是怎么成佛的？先发菩提心，首先呢发起了利益一切众生的这样一种菩提心，然后发了心之后复持心续住，发了心之后并不是哦发了心就万事大吉了，然后呢循序的安住，这个循序安住菩萨住学住，就是对于这样一种这个经论当中所讲到的六度，次第次第的修学啊，次第次第的安住。在以前我们曾经提到过啊，像在那修六度的时候呢，布施、持戒、安忍、精进、禅定、智慧。前面呢，他的这个修法是比较简单的啊，在六度的修法当中，布施的修法最简单，然后呢，持戒的修法呢比布施要难一点，安忍更难，精进比安忍难，然后禅定呢就说是这个比这个精进要困难，然后最困难的修法是智慧度。它是循序循序的去修学这样菩萨学处，因为就是说我们修行佛法的时候呢，它也是从粗到细，从简单到复杂，然后从这样一种这个容易到困难，这方面呢就是循序安住啊，次第次第安住，这样一种这个学处，它就可以逐渐逐渐圆满。那么就是说以前的佛陀他是从发菩提心和受菩萨戒，现在呢，现在他已经成佛了，现在已经在做利益众生的事情了。那么既然一切诸佛他都是通过这样方式而成就的，那么我呢，现在我呢也是要发愿追随一切诸佛的足迹。那么既然一些诸佛通过这样次第成就，那么我自己呢也是要通过这样方式成就，所以说呢如是为利生，同样道理呢，如是呢我为了利益一切众生，同样也发起菩提心，我也开始随学一些诸佛，最初发菩提心，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赋予诸学处，彻底勤修学，那么我对于这样一切的菩萨的学处也是次第次第的精进修学，也是次第精进修学。那么如果我发了菩提心，次第精进修学，那么也会像诸佛一样成为能够利益一切众生的啊殊胜佛的自信。所以这个方面呢，他的这个颂词上面呢并没有很多难以理解的地方，反正就是说佛最初发心，中间就是说守护学处，后来呢成为利益众生的殊胜的这个佛陀自信。那么现在我呢也是走这条路啊，也是走这条路。那么我也是发心，然后呢发愿手持学处，然后呢最终呢我也会成佛。三是一切诸佛的通学大道，就是这样一种通过发菩提心的方式，修菩萨行的方式而成就的。除了这个之外，也没有什么其他的捷径可言。啊，所以如果不修持菩提心，不升起内心上不升起菩提心的话，像真正来讲是非常难以成就殊胜的佛果。现在我们要通过这样方式来了知，然后我们自己要修学这样一种菩提心。那么这个呢就是讲到了他的这个正心。那么平时呢我们在这个每天呢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如果能够念诵的话，我们相续当中的菩提心会再在增上。就在哪种课程局当中有一个发心仪轨，那么发心仪轨如果每天都能够念诵，那么这个菩萨戒它和这样一种和比丘戒不一样的，和这样一种就说是这个别解脱戒不一样的。那么就说是这个别解脱戒的呢，就不能够通过每天再在受的方式去增长它的这样戒体。但是菩萨戒呢，它就可以通过每天的念诵，每天的受这样一种愿心行心的这样的戒律，它就可以让自己的学处再在增上，啊，让菩萨戒再在清净，再在增上。这个方面是有它的作用，有它不共的作用。所以说我们平时的时候，如果我们就说违犯了一些小小的学处， 那不是根本就违反一些小小的学处的话，他还可以通过念诵啊念诵这样仪轨的方式来得以清净。所以啊，像这样的话，我们就说是这个菩萨戒呢，当然就说是在前面啊讲第二品的时候啊，第几品的时候也提到过这样的问题。像在那也有就上根者呢守十八条戒或者二十条戒的这样一种啊这样一种方式，也有守四条戒的方式，或乃至于就是说下根者呢只是守一条戒，只是不舍戒菩提心就足够了。这方面呢就是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方法呢次第次第的去修学这样一种戒律。当然第五品当中还要讲到了这些啊，还讲到这样一种这个三聚戒啊，讲到了净恶心戒啊，色善法戒到有心戒，像这样我到时候也可以啊去介绍。那咱们就开始回向这个功德吧，所有的功德回向一切众生，一切劳目有情，愿一切众生离苦得到究竟成佛。苏伦对于等觉十八年同年离不赞叹八邪想起甘露去我能自悲自悲作孽作恶作恶修障业作人化界真不可养那自己但把障养松多其用等跟你做不得得往那月那就是公司说等爱生机切切的来我出刚给接近特解捏玩人等你多把一边做我事那没想起就得特别的大不讲看命做个马肚让东西跌换了莫家原本那不生修见因定却不是我这不总结了这是我更多用句全部的将我的话无解于明确实让我们能力等不想起说把钱出他的心事毛我能整个价格拒绝用的人工厂叫我这东西他的要证明你出的钱那清晨你别我的读书让人理解这位什么技能这得不这得提前养得紧我真断不了送给农等图清晨你不再清楚不说这面的家当的样型的理解没做能分的把基础给更严来门把德国拿东西的送去我用当得住他是刚月喷出的月的人满你这给你的祖师什么我是一个把在江门里给你那位三生家不输红伴着个热伴马色的红红伴着个热伴马色的红红伴着个热伴马色的红